记第四章第七节。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你若行得好，其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愿神祝福听他话语的人。接着下来，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周伟平传道，以主的话来勉励我们。
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主里平安。今天是清晨主日，当然我们晚间崇拜会比较少清晨的弟兄姐妹参加，那刚才我们午间的崇拜就会比较多。那当然当我们说清晨主日的时候，我想首先让我先做一个基本的定义解释，让大家知道清晨主日是为谁而做。那我想我们母堂我们的芙蓉堂清晨一般上是24岁到40岁的弟兄姐妹。那弟兄姐妹，你是在这一个群体当中吗？当然以我们目前的这个清晨团契的群体来说呢，我们有一部分呢是24岁以下，就是大专生，然后其他的呢都是职业青年啊。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你大概是在这一个群体当中，那么清晨主日就是特别为你而设。也同样的，我等下在传讲信息的时候，有一些的要点也是特别对你而说，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时候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这个时候是你要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帮助我们众孩子们，让我们愿意安静的在主的面前来听主你要对我们说的每一句话。主啊，这个时候求你继续使用孩子，成为你说话的管子。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祈求的，阿们。如果我们把19世纪比喻为是一只还没有蜕变的毛毛虫，那我想大家大概都可以认同，20世纪呢，我们就可以说它是一个已经蜕变完成的蝴蝶。那么21世纪呢？我想21世纪我们大概可以这么形容它，就是我们现在所进入的这一个世纪，这是一个那只蝴蝶呢是已经是飞来飞去，毫无定向的飞来飞去。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所处的这一个时代呀，是一个一直不断的变动中，它是处于不断变动中，并且呢它是难以把握的概念的一个时代。所以我想我们大概都有听人这么说，我们是属于后现代的一个时代，或者人家说我们是后现代主义充斥了我们现代人的这一个思想。所以啊，如云神父呢他就针对这样的一个后现代的时代做了一个这样的解释，他用一个古印度的故事来解释这一个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时代。那如云神父呢他就这么说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他说有4个王子，那这4个王子呢他们都是很有智慧的王子，但是他们知道天外有天，所以呢4个人聚集在一起彼此在讨论说我们还可以掌握什么的学问跟专长呢。那4个人在讨论的时候大家都一致通过，就决定说让我们约定一段的时间，明年的某年的某一日我们再聚首在一起来分享，来谈谈我们在这一年当中踏遍全世界，看看我们会找寻到什么新的学问或者新的专长吗？好了，当他们做了这样的决定的时候，他们就各自到不同的世界各角落去寻找这个学问。那终于很快的一年过去了，他们又再次聚首了。就在他们再次聚首的时候，第一个他就跟其他的3个同伴说，他说我已经掌握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学问，那一个学问就是我能够从一个动物，就是一个动物的骨头啊，让它 长出肉来啊。另外第二个呢就说，当你把这个骨头长出肉来的时候呢，我呢就有办法让这个肉呢长出4肢来，大概成为一个动物的轮廓的形状了。那第3个就说呢，当你让这个动物的4肢长出来的时候，我呢就有办法 让这只动物有血，有神经，有神经线，并且毛发都能够长出来。那么第四个最后一个就是说呢，当你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我呢就能够让这只动物有生命活过来。哇，四个人就口沫横飞的讲啊讲啊，我们知道讲没有用啊，行动才是最实际。所以他四个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就说好了，为了证明我们所掌握的学问是真的是可以可行的，那他们就决定去落实。所以呢，四个人呢就结伴到森林里去寻找动物的骨头，那就给他们找着找着，终于他们找到了一块的骨头。但是很遗憾的，很不幸的，他们找到了一个狮子的骨头。那他们不知道，只知道是动物的骨头。那第一个这时候他就要发挥他的这一个专长了，他就在这个骨头上，他用他的这一个智慧，用他的这个方法，让骨头呢长出肉来。第二个呢，他也落实他所说他已经掌握的这一个专长，他就让这个肉呢长出四肢来。第三个也同样的，他就让这个已经大概成型的一个动物的轮廓呢，让它有生长出毛，然后呢并注入一些的血，然后呢让它的神经线开始让它的身体结构成型。而第四个呢，他就把这个生命给了这只动物。结果我们知道，狮子的骨头如果还原的话是什么呢？还是狮子嘛，不可能是小狗，对吗？所以呢他们四个就其实分工合作的把一个骨头就变成一个活生生的狮子。结果这只狮子当他在第四个王子给他生命的时候呢，哎，他就发现说，哎呀，他已经很饿了啊，排在他前面的四个是他的美食啊，所以呢最后他就给他们吃掉了。那这个故事到底如何反映我们这个时代呢？我想这个故事其实很清楚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是一个一直处于变动，很多的这一个观念跟概念是很难去琢磨，因为很多新的东西出来。我想从过去的时代到今天，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身边当中，我们这一个科学家也好，我们的这个人类的生活都一直在进步当中，许多新的东西被发明。但是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新的东西被发明，新的东西被发现，有时候不一定是帮助到人类，有时候反而被滥用，结果呢它是反扑，结果呢它反而危害到我们的人类。我举个基本的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战斗机就飞出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原子弹也跑出来了。我想这两个所谓的武器啊，是很伟大的发明啊，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发明。但是弟兄姐妹，你说这个伟大的发明有带给我们人类和平吗？我想不见得我们很平安啊，我们还会发现还是许多国家打来打去，甚至原子弹现在已经出现了核子弹。所以我想弟兄姐妹，这就是卢云神父所比喻的这个时代，很多东西被发现被发明，但是呢往往这些东西呢它可能没有带给我们人类好处，反而可能呢让我们人类呢遭受其害啊。所以有一个心理历史学家就这么说，他说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大致上有三个这样的特征。第一个就是他与历史脱轨。什么意思呢？我可以问在座的弟兄姐妹，看看你是不是与历史脱轨啊。我也曾经问过好多的青少年人，我发现我们大家都一样与历史脱轨。好了，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请问你知道你公公的名字叫什么吗？你公公的名字知道叫什么吗？我想你应该知道哈。那你的太公，就是你公公的爸爸，名字叫什么呢？那大致上我每次问青年人呢，有些公公的名字都不懂哦，那有些呢因为公公他没有看过哦，有些呢懂，但是一问第二题，公公的爸爸就是你太公什么名字，几乎没有一个会把那个名字告诉我。当然我可以告诉你，我也是这样，我也不知道我太公的名字叫什么。所以你看我们的特征啊，与历史脱轨，自己家族的历史是不很了解的，我们只看当前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特征。那么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呢？第二个特征就是活在这个后现代时代的人，他的其中一个特征就是他是零碎割裂的意识形态来主导他，来决定他的一些的价值观。那是什么意思呢？当然这个心理历史学家呢，他是根据尼采跟马克思他们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来做这样的一个解说。他说啊，当意识形态变成潮流的时候， 人就不再怀疑了，并且呢，人还把这种所谓的潮流当成是一个前卫，所以不再去提传统，而且呢，常常呢会觉得说传统是落伍，所以可能你会发现，常常有些青年人会说：“哎呀，你out了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特别是我们的在座的父母亲，你的孩子有没有跟你说这句话呢？爸爸妈妈，你out了啊？有这样讲这句话吗？那我想这就是他所谓的这个零碎割裂的意识形态，跟随潮流，结果所谓的意识形态呢是一直改变的，一直随波逐流，它是不是一个很健全、很正统、很健康的意识形态？所以就变成是一个非常零零碎碎组成，以致呢这样的这个所谓的青年人呢，你会发现他常常在变，他的价值观也在变，所以有时候变到一个地步呢，他也不是就迷失了自我。所以这是第二个特征。那么第三个特征是什么呢？就因为许多的青年人在这个时代当中，他们的价值观是建立在一些的潮流跟风，所以呢变成呢就有第三个特征出现，那就是在这一个时代的青年人常常呢是寻觅新的永生。我想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造成我们教会当中流失了好多的青少年人。所谓寻觅新的永生的意思就是说啊，对青少年来说，特别是青年人来说，过去千古不变的真理他开始提出质疑，这也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价值观，质疑一切。他开始会问说，是吗？谁告诉你上帝创造天地呢？谁告诉你上帝是三位一体呢？他开始质疑这个千古不变的真理，他开始质疑圣经的教导，他甚至挑战这个信仰，所以就变成许多的青少年的人他就不愿意持守这个信仰。也不单如此啊，他们不单不持守，也去找一些所谓的新永生。所以很多的异端出现的时候，青少年特别青年人很容易被吸引，所以这是第三个特征啊。那当然当我们说整个后现代主义充斥我们的思维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面对这三个，你是否就有这三个的特征呢？特别是第三个，寻觅新的永生，请问你对你的信仰认真了解吗？还是你也一样随波逐流，跟着潮流跑，甚至你被同化了呢？甚至你也开始怀疑你的信仰呢？我希望我们都不要犯上这个愚蠢的毛病啊！在这个后现代主义当中，不单是很多的这个新的东西被发现被发明，我举个基本例子，文字也出现了好多新的文字，这些文字呢你在字典上是找不到的，甚至呢不单是文字新的文字出现，也很多的文字被重新定义啊，你翻字典找呢它的意思呢跟现在的人所理解的意思呢又不同啊。那我就大概举一些的例子给大家来看，这是在这个特别是目前啊后现代的新名词啊，你知道吗？在网络上面啊，他们甚至还有投票啊，投票看什么的这个名词新的名词最多人用啊。那我想这些的名词可能你有见过，可能你真的是第一天才看到它，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的新名词。我举个基本的例子，你看最后第二个蛋白质，蛋白质我们都懂是什么对吗？ protein 大家都知道是吗？但是现代后现代主义的青年人，蛋白质大概他们的理解不是 protein， 他们的理解是什么呢？这是在特别是在网络上 MSN 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你的朋友说你很蛋白质，你要懂，他不是在称赞你很有身体健康啊，他是在骂你啊。蛋白质呢，以现在青年人的理解呢，它是由三个词组成。蛋代表着笨蛋，白白痴，质神经质。所以当人家说你很蛋白质，就是说你很笨蛋白痴加神经质。你看到那个可怕了吗？很多东西被解构，很多新的名词出来，在这样一个很多新颖的东西上来的时候，我真的很担心我们的年轻人，在座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你是否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单纯呢？你是否已经真的很严重被潮流所影响呢？我想这真的是我们要警惕我们自己。所以主耶稣他也对我们这一个出生在后现代时代的这些人说了一些给了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忠告。主耶稣那时候他在新约时代，他已经知道，因为他是一个预知未来的神，他已经知道我们会跑向这样的一个时代，所以他在马太福音给了我们很重要的忠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24章10到13节， 一起读啊，一二三。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不知道你的信仰是否目前一直被人挑战，一直被人质疑呢？我想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愿意在信仰上忍耐到底，我们就必得救。不然的话，你就会像这一个经文第十节那么说，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个后现代主义充斥在我们的四周围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在信仰上不是去寻觅新的永生，而是我们愿意持守着已经得着的这个信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说，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时候，后现代主义的时代的时候，你知道吗？人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取代上帝。所以尼采他就宣布说，上帝死了。当时候他这样宣布的时候，是轰动了整个世界，甚至很多人赞成他的这个想法。所以你说，人真的可以取代上帝吗？我想从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人其实很渺小，我们根本不能取代上帝。但是很可惜，在后现代主义的这一个思维的冲击下，人总觉得自己已经越来越厉害了，觉得自己不需要神了，觉得自己可以靠自己来突破任何的困境。但是许多时候，就像如云神父所说的那一个故事，最后得到的结果是害了自己啊。所以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如何做呢？我想我们有一个唯一最保险最好的方法，那就是我们回到圣经，回到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的神是预知未来的神，他知道我们面对的问题，所以回到圣经，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很重要的警惕。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是记载在创世纪，是有关该隐跟亚伯献祭的故事。当然这是人类远古史很起初的一个记载。也许在主日学当中，主日学老师常常可能就会问主日学学生，你们知道全世界第一宗的谋杀案是在什么时候发生吗？啊，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该隐跟亚伯的故事。该隐跟亚伯的故事，他们在献祭的时候面对什么问题呢？我想我们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要求你翻开创世纪第四章，那是今天经文的整个的背景。创世纪第四章就给我们看到整个的事件的来龙去脉。这是两个兄弟在献祭，就是亚当跟夏娃的孩子，长子该隐跟他的弟弟亚伯。那他们两个献祭有什么的不同呢？圣经在第四章第三节开始就给我们看到很清楚，他们两个的献祭是很大的不同。比如说该隐他是一个农夫，因此他献祭的时候呢，他是把地里的出产献给神。亚伯他是一个牧羊人，因此他献祭的时候呢，他是头生的羊，并且呢是这个羊的脂油。那么接着呢，我们看到两个人同时献祭的时候，哎，有一些事情就发生了。原来其中一个上帝不看重他的祭物，那就是该隐。然后我们看到当亚伯的祭物被悦纳的时候，该隐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是在发脾气发怒。所以呢，很多解经家就把这两个人的献祭呢解释为，一个是形式化，做给人看，做给神看而已，就是只是为了履行自己这个责任，并不是像亚伯这样是诚心的一个敬拜的心态。我想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也蛮切合我们目前的处境啊。我们今天来到参加晚堂崇拜，你说每一个人都是诚心真心敬拜神吗？我们当中是否有些人只不过也是形式化的敬拜神呢？我不知道这里有谁，你今天来参加崇拜的时候是你父母亲叫你来，所以你逼不得已要来，或者是你的丈夫叫你来，所以你才要来，或者你太太叫你来你才要来，或者是你孩子叫你来你才要来，给他脸所以你来。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叫做形式化。但是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好多你不是，你知道说守主日很重要，因为我要在这里再次遇见神，所以你的敬拜是真诚敬拜。 圣经就透过这两个人的献祭给我们看到，原来今天我们的信仰生活有时候我们是用是很形式化，所以我们要学像是亚伯的真诚敬拜。那形式化很清楚给我们看到的，他下场就是上帝不悦纳，上帝没有看重。比如说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四章七节创世纪就这么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所以我想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所做的敬拜神在看，神看重我们敬拜的心态。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形式化来做任何的事，你可以骗了人，你可以有很敬虔的外表，但是你的内心神是看重的，神看重的是内心。所以我想从亚伯跟该隐身上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时代当中好多人都开始在敬拜的时候越来越麻木，整个的灵命是不是更新的，整个的灵命是枯燥的。特别是 当我们的敬拜陷入了形式化的时候，这些问题就会陆续的发生。而我们看这一个这两个人的这一个献祭，特别是该隐，你看该隐，很多解经家都说该隐的心态，该隐的问题是什么呢？不顺服，跟他的父母亲一样。这个事件是发生在被赶出伊甸园过后的事件。我们推上来看，在伊甸园的时候，为什么亚当跟夏娃会被赶出伊甸园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顺服，神命令他们，神吩咐他们，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不能吃啊，但是他们却要听信那个蛇，就是撒旦的话，结果他们不顺服神，宁愿顺服其他的声音。所以该隐也是这样，圣经没有说该隐不顺服，圣经只说该隐行得不好。但是从哪里我们可以大概看到他是属于不顺服，从哪里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是属于谦卑顺服呢？我想就从神悦纳他的献祭的时候的那一个表现。该隐，神说你行得不好，你做的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不悦纳你的献祭。我想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自己想一想啊，如果今天你来崇拜，等下崇拜散会过后你回家的时候，假如上帝就跟你说，孩子，你今天在崇拜的时候你所献上的你所献上的这一个敬拜我不悦纳，你做得不好，请问如果上帝 跟你这样讲，你会有什么心态呢？我相信我们大概都会这样想，我们大概都会说，上帝对不起，我们会感到很内疚，我们会跟上帝说，上帝你再给我机会，我们甚至会询问上帝，那么上帝我应该怎么做才是蒙你悦纳的敬拜呢？是吗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大概会这样。还是你会像亚伯你会像该隐发怒不爽变了脸色？圣经给我们看到当神不悦纳该隐的祭物的时候他变了脸色。所以我想今天一个谦卑顺服的信徒，当他知道自己犯错的时候，他不可能是发怒，他反而是很谦卑的寻求教导。这就像亚伯，他很谦卑的是凭着信心献祭，他把头身最好的献给神，羊的脂油是整个羊最宝贵的一部分，他愿意献给神。那么该隐呢？我想他很形式化，就从这里可以解释，当神不悦纳的时候，他不是谦卑寻求神，他发怒，甚至他的发怒呢，他迁怒于他的弟弟，所以最后呢，就第一宗的谋杀案就发生了，他杀死了他的弟弟。所以从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特别看看该隐的处境啊。当他犯了这一个，就是他献祭有不正确的心态的时候，上帝大概有告诉他几点，特别在这一个创世纪四章里头，神跟他说，当你行不好的时候，罪就伏在门前了。罪就伏在门前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当时候的这一个生活的情况，他们不是像我们这些城市的地方，他们是属于荒山野岭，就是比较多野兽的这一个出没的这一个环境。所以当时候原文来解释呢，伏在是指一只猛兽啊，那只猛兽呢是站在你的帐幕的门外，一直虎视眈眈地看着你的帐幕的门，一旦有人出来，这只猛兽就会扑过去咬死他，或者让这个就会 吃掉这个人。所以意思是说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啊，罪你已经成为罪的目标了。我想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也处于这样的一个处境，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撒旦魔鬼的目标哦。你应该不会说，没有啦，我是小人物啊，我小人物，所以撒旦不会看上我的啦， 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我要告诉你，你太天真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是撒旦的目标，撒旦要我们跌倒，要我们远离神，要我们犯罪，很清楚。所以呢，耶和华也提醒该隐，这个提醒是像一个父母亲苦口婆心的提醒，他说罪就已经伏在你的门前，他必猎目你，罪会一直跟着你，一直找机会让你跌倒。而上帝就告诉该隐说，你的责任是什么呢？你要制服他。罪一直会在我们身边，我想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活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常常都会受到一些的引诱，我们常常会受到一些的试探，罪伏在我们的门前，他必猎目我们。那弟兄姐妹，你面对这些罪的引诱或者试探的时候，请问你是制服他，还是被罪制服回来呢？特别是我们的青年人，青年人许多时候我们知道是已经一个转型，从过去成为学生转型到青年人的时候，你就开始做工。那我觉得这个转型很重要啊，你一定要懂你如何去继续坚持你的信仰。在这转型当中，特别面对试探的时候，比如说过去还在做学生的时候，大学也好，学院也好，中学也好，我想那时候你的罪的引诱啊，不见得那么的强烈啊。身为一个学生，你认为什么是会让你犯罪呢？我想如果我们说学生的话，通常作弊是我们唯一在学校最大有机会犯罪的一个，就是对我们信仰有抵触我们信仰的一些的挣扎。所以作弊，我们知道说只要我读得好，那我大概就不需要作弊嘛。我不知道这在座的如果有学生的话，如果全班的人都作弊，请问你要跟着一起吗？你知道好多青少年人啊，当他发现全班的人作弊的时候，他会觉得说还等什么，全部人作弊了还差我一个吗？敢敢也作弊。我想这就叫做罪已经伏在你的门前，他必猎目你，结果你最后被罪制服。但是我们说当青年人从学生转型到职业青年工作的时候，我想在工作当中我们可能会面对一些很现实的罪的引诱，比如老板叫你要犯错，老板要叫你做一些违反你这一个信仰的一些事情，你要做吗？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那这个短片是真人真事啊，是真的在我们青年人当中，他们真的在工作上就是遇到这样的一个挑战，遇到这样的一个试探。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短片，看看是否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特别是工作者，你有面对这样的问题吗？短片当中这一个青年人，他正在做工，他是晚上做工，他有一个任务，老板交代他一个任务，所以他正在路旁等着老板的电话。
就可以过错了，看你没有 roadblock， 如果有驾照你不可以过，因为罗莉没有 road tax， driver 没有 license， OK？
OK。
你可能听不清楚他老板讲什么话，他老板跟他说，我们的罗莉没有 road tax， 我们的 driver 没有 license， 因为是外劳来的，所以呢，请你，因为他们要到一个地方去工作，所以就老板就拜托他，你要先开路啊，做开路先锋，看到前面有警察 block， 赶快打电话回来叫我们罗莉也停在路旁，等警察收工你才驾过去。你说这是犯法的事吗？我想我们很清楚知道这是犯法的事，没有 road test， 没有 license， 还在路上跑。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些人，你目前所做的工作，可能你老板真的就是要求你做一些犯罪的事，那请问这时候罪已经伏在你的门前了，他被猎目你，那你呢？你要像该隐吗？被罪制服，结果你就犯罪，向罪低头，妥协， 这是很现实的一个试探。可能你会说，哎呀，如果我说 no 的话，我不是失业，失业不是没有工作怎么办？结果你在挣扎的时候，那我要请问你，你会选择什么呢？罪伏在你门前，制服他还是被他制服回来呢？该隐给我们看到他被罪制服，结果呢他一辈子流浪，结果呢他遭受的这个下场结果是很可悲的。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真的要问问我们自己，是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我们的工作场合里头，特别是青年人，你转型从学生成为一个职业青年的时候，刚开始如果你就已经在陷入罪里面工作的时候，同时就又在犯罪，那我觉得你这样的信仰是一定出问题的。所以你知道吗，很多青年人都在教会流失了，原因在哪里？其中就是因为信仰跟他们的生活工作扯不上关系，没有扯上关系。星期日他做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是星期一到星期五工作的时候，他又有另外一个表现，变成整个信仰原本是很活生生的，但是给他来看呢，却变成好像是没有相关，只是星期日才大概是有祷告，但是一到星期五一直在犯罪。我想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如果你一直处于这样两极化的生活，这个信仰真的是你真的浪费了神的这个大能啊。我想弟兄姐妹，当你在工作场合面对这个工作的这些伦理的问题的时候，刚开始你一定很挣扎，但是一旦你妥协被罪制服你的时候，你可能麻木，你可能一直在放，你可能不觉得这是问题，你甚至可能会去看旁边的人，哎，那个基督徒也是，所以你好像比较平安。我想这都不是上帝喜悦我们这么做的。所以有人就做了这样的调查，为什么今天我们的青年人会大量的在教会流失？上几个星期欧洲一带的教会他们都联合起来推行这样的一个运动，就是叫做回到教会的运动，重回教会的运动。因为他们发现，我想我们大概也有一些人你也知道，国外的教会来教会参加崇拜的大概就只是老人家跟一些的小孩子，中间那一个青年人或者成年人都不见了，都不想来教会。所以有人就做了这样的一个调查，举出十个原因，那我今天只举出其中的两个原因，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原因跟我们芙蓉堂的处境呢蛮类似。好了，第一个原因就是，当有人做访问调查抽样式调查的时候，问青年人为什么你不要来教会呀？哎，好多人给了这样的一个理由，因为信仰是我父母亲的，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啊，我出生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我没得选择。但是等到我大了，哎，我自己懂想的时候，哎，我就觉得说，哎，那个信仰只是我父母亲，不是我的。也换句话，也就是说，信仰对他来说，他只是挂名的基督徒，他根本没有经历这一个信仰，这一个神在他身上的这一个大能，他根本没有经历。我想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真的要换一个角度来想啊，我们神让我们出生在一个基督化家庭，你真的要感谢主啊。有多少的人他就是因为不是出生在基督化家庭，所以他走了好多冤枉路，他做了好多的错事，直到他遇到上帝，直到他认识了上帝，他才发现，哎呀，过去我浪费了好多的时间，过去我根本没有得到平安，而我现在才得到。而我们神爱我们，让我们出生在基督化的家庭，这是恩典啊。如果你没有珍惜他，你反而说信仰是我父母亲不是我的，那我觉得很可惜啊。特别我们看到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常常如这样称呼他们的上帝，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里是三代呀。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芙蓉堂有面对这样的困境吗？做父母亲的，做长辈公公婆婆的，很热心在教会服侍，但是下一代孩子孙好像都不来教会，每次叫他来好像欠他什么，这样一直讲好像他都不来，我们是否也面对这样的困境呢？我想特别是我们的青年人，为什么你的父母亲这么深信这个神呢？因为他们经历了这个神。那我想我们身为青年人，我们真的也要让自己去经历这个神。那我想你就可以也像旧约的这般的 信徒一样，神的百姓说，我的神是我公公的神，是我爸爸的神，而如今也是我的神， 就像约书亚一样，他可以 很高声的宣告说，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要一生侍奉耶和华。我想今天我们真的要尝试转移这样的心态，那你就会发现，原来在这个人心惶惶，在这个弯曲背面的时代，你并不会是孤单，因为神与你同在，这个信仰必定在你的这个任何的困境上替你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刚才我们看到第一个影片，当你面对这个工作的挣扎的时候，信仰是你支取力量的地方，信仰是教导你做决定的地方，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忙，这是我最常听到青年人给予的理由跟借口。邀请他们来教会，他就说，哎呀我忙，或者跟他说来参加教会的服事，还是一样忙。那请问弟兄姐妹，你是否也有试过这样呢？以忙来跟上帝请假呢？我想今天我们真的要问回我们自己啊。当你说我很忙，我不要来教会，我很忙，我不要参与服事，那我真的要换一个角度问你，这样我们这些参加教会服事来参加聚会的就不忙了，就没有事做了。所以问题不是在忙啊，问题是在于你时间管理是否出了问题，或者另外一个原因，可能这份工不是神给你的，可能这份工神不是要你做这份工。如果今天我们根本没有经历神，你也不知道神不喜悦你做这份工。就像该隐，他根本没有经历神，他也不知道献祭是怎么样才能蒙神的悦纳，所以他做的错做的事是白费的事。所以我想我们真的要问我们自己，当你说忙，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我们的，所以既然是神给我们，怎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工作，神也赐这份工作给我们，怎么反而这份工作变成我们远离上帝，变成我们参加教会的绊脚石呢？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思考，是否是我们个人管理我们的生命跟生活出了问题呢？还是这份工作其实不是神给你的？也许我们就要开始想想，如果你一直在做工当中一直在犯罪的话，我想你应该要换工啊，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要一直这样来试探你自己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忙吗？
订了个货啊，姐妹好了没有？最早可以几时拿到呢？星期日啊，星期日， 12点。星期日12点。12点。应该都 OK 了。没有其他时间了。OK， 那这样就12点就12点了。OK， 好，谢谢你，星期日见，拜拜。
你看明白这个短片告诉我们什么吗？这个青年人他很忙，忙到呢他的办公室呢是很多东西在桌上，忙到呢水喝完了他也不知道，忙到呢他常常呢就是吃这个杯面来解决他的三餐，然后忙到呢甚至呢他上一次来做崇拜呢是3月1号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有面对这个问题吗？忙到呢你也一样，整个生活的秩序都颠倒，半夜应该睡觉你还继续在忙着工作。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是否真的是这么忙吗？如果今天有人问你星期日12点你有空吗，或者星期日7点你有空吗，你要如何回答他呢？如果你是参加我们午间崇拜的话，如果有人问你12点星期日，我想你大概应该要很直接的跟他讲我没有空，因为那个是我跟上帝约会的时间。如果你是参加晚堂崇拜，你应该要跟他说星期日7点我没有空，不要在那边想12点啊7点啊应该可以啊，不可以啊，那是神跟神约会跟来参加崇拜的时间，怎么可以 skip 掉它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常常把崇拜看为好像是有空才来的这个事情。一旦当我们这样去想崇拜的话，我再说信仰在我们生命里头就给你浪费了，神给你的恩典也给你白白浪费了。所以宋尚杰博士他对华人教会的影响为什么会如此的深远呢？当我们收集宋尚杰博士的这个讲道集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几个很重要的要点。宋尚杰博士一直提醒当时候的华人教会，当时候华人教会在几十年前也是一样，许多刚刚从这个中国来到这个南洋，来到我们这个马来亚，就是马来西亚，结果很多呢都很努力在打拼，在事业打拼，就是一直在做工，结果做工了就忘记了神，就不来教会，甚至也忘记了自己是基督徒。所以当时宋尚杰博士呢就特别在他每一次的奉信布道会当中，这个布道会里头他一直提醒三个很重要的要点。宋尚杰博士告诉当时的群众，我们要认真的悔改，追求圣洁。弟兄姐妹，好吧，我们审查我们自己，今天我们是否我们的生活是追求圣洁的生活呢，还是我们一直活在罪恶当中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认真的悔改。一旦你愿意认真的悔改，那我想我们大概就知道说我们的关系就很容易跟神建立起来。所以我们要认真的祷告，透过读经，透过圣经的教导啊，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应该怎么做，才不至于很彷徨，才不至于随波逐流，才不至于人云亦云。同样的，当我们整个的信仰生活调整回来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个大使命在身上，那就是认真的传福音。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到底有没有把传福音看着是你的大使命呢？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交代，他说我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告诉我们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使命，传福音的使命。所以当时宋尚杰博士一直强调这三个重点，很多的信徒就悔改，很多的信徒就回到教会来，很多的信徒就认真的调整他们的生活，让自己的生活是过着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生活。我想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应该如此，特别在这个后现代主义的这个时代，我们一不小心真的很容易把我们的信仰都抛掉了。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想有4点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去认真去提醒我们自己。第一，如果今天我们在工作场合是让你一直犯罪的话，或者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你一直陷在罪恶里面的话，请你马上悔改归向神，特别透过教会，来教会当中来团契，还有透过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朋友提醒你。我想今天如果你没有来教会，你可能被提醒的几率会比较低呀、啊。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你看，当你来参加教会的聚会，当你来崇拜的时候，可能上帝透过诗歌，你在敬拜赞美的时候，诗歌的某一段的这一个歌词，你被提醒，你被提醒说，原来你生活出现了问题，或者可能在代祷当中，你也被提醒，或者在讲台信息，你被提醒，或者在上会过后，弟兄姐妹彼此在主里团契的时候，圣徒相通彼此问候的时候，可能你也被提醒。所以当你来教会参加聚会参加崇拜，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被提醒。但是如果你不愿意来教会，你坐在家里，你说你会被提醒吗？你在家里你可能就是睡觉，你可能就是看电视机的娱乐节目，会被提醒吗？我觉得不单不被提醒，可能还会越陷越深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省察我们自己，到底我们有没有任何什么的事情是神不悦纳的，马上悔改归向神，这是我们当务之急要做的。第二点，我们要整装待发。当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悔改归向神的时候，你一定要继续让你的生命成长，而不是停留住那里，不然的话你肯定会一直在恶性循环，内疚认罪，过不久你又犯罪，犯罪了你又内疚认罪，这个循环会一直来。所以我们要突破这样的一个困境，我们灵命要成长，我们要懂得如何去攻克己身，叫神服我。所以我们要整装待发。整装待发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装备自己，好好的读经，认真的祷告，认真的认识我们的真神。那你在信仰的面对信仰危机，面对一些的生活冲击的时候，你就不会迷失方向。整装待发，随时装备我们自己。第三点，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应该要做好上帝要我们做的本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福隆堂有十年意向，2019年的时候，我们要有千人的这个崇拜，这是其中一个我们要达至的。当我们说达到千人崇拜，我想弟兄姐妹，你觉得上帝呼召你在福隆堂，你的本分在哪里呢？你知道你的定位，你知道你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吗？如果今天2009年你就是坐在崇拜而已，2010年、2019年，十年后你还是只是来崇拜而已，那我真的很担心，是否你的灵命没有成长，是否你对神上帝家的委身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要问我们自己，神在我们这段的年龄，不管你是成年人、长者、少年、儿童，神呼召你在福隆堂一定有原因，你一定有你的角色。所以我们要找出到底我们是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十年的目标是按部就班达成，上帝不会到2019年忽然间加500人在我们教会，上帝要我们按部就班，在每一年，在每一天，每一个星期，我们都珍惜服事机会，不断改变自己，不断的整装待发，以致我们能够去到第四点，我们能够随时做主精兵。做主精兵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随时可以为主来打仗，就像一个兵士，一个尽责忠心的兵士，他是随时可以上战场。我想同样的，我们是主的精兵，我们也应该是随时可以上战场。千万不要等上帝呼召你，或者教会要你服事的时候，你才跟牧师传道说，哎呀，我不会祷告啊，再给我2年机会，再给我5年时间，那你不是随时上战场的兵士啊，你反而还是一个候补的兵士啊。我想我们都不要这样，做主精兵，随时为主作战。我想一旦我们用这四个要点不断提醒我们自己，我想在这个后现代的时代，我们就能够找到站立点，我们的信仰就不至于是那么的模糊。当我们说主啊，我们要全然为你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认真的悔改，认真的祷告，认真的传福音。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信主多久了？我想大概我们当中有的是很多年，几十年，有的是刚信主不久，刚信主不久也好，几十年也好。那我要问你，你还记得当初你被神触摸的时候，你对教会的那一个热忱，对信仰的热忱，对神的那一个单纯的信靠，是否随着时间慢慢的流逝也流逝掉了呢？是否你的热忱，5年前的你跟5年后的你，不是越来越热心，反而越来越冷淡，越来越觉得参加崇拜爱睡，越来越觉得参加崇拜可有可无，麻木了呢？ 神的大家庭，特别是我们芙蓉堂，需要大家委身在这个家里面。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忘记了过去你曾经跟神立约，如果你的心智已经渐渐模糊，渐渐冷淡，那我真的要呼吁你，孩子，神的孩子们，我们要回家，回到神的这个大家庭。最后我们就用这一个短片来做结束。
诶，这幅画是你画的啊？
是。
你画到什么？
爸爸妈妈弟弟还有
我。他们都是你的家人。
对。
这是一个有关回家的短片。当然我们在等着把荧幕拉上来一下啊。
诶，这幅画是你画的啊？
是。
你画到什么？
爸爸妈妈弟弟还有我。
他们都是你的家人。
对，但是后面一整个，一个是草，一个是我的屋子，一个是鸟，一个是太阳，一个是鱼。
这个是谁？
这是耶稣。
怎么会有耶稣的？
因为我要他住我的家。
去团契的啦，啊，就这样，我有东西做了，啊，得空我才找人 ，OK， 拜拜。
诶，这幅画是你画的？
是。
你画到什么？
爸爸妈妈弟弟还有我。
他们都是你的家人。
看明白这个短片吗？这短片是讲到这个年轻人，他过去还小的时候，他对神的信心是很单纯的，他要主耶稣在他家里居住。但是当他渐渐长大的时候，开始忙工作忙应酬，哎，他已经忘记了，很久没有回家了，很久没有回到教会了。我想弟兄姐妹，同样的，你多久没有服侍了呢？侍奉神了呢？或者你是否已经在你的侍奉岗位上麻木了呢？有心无力，或者我们说没心也没力，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信仰的生活一定要不断反省，不进则退。如果没有好好的反省的话，可能我们的信仰就会走到越来越枯燥，越来越麻木。特别在这一个后现代主义，很多东西影响你，模糊你的这个信仰的持守，甚至让你违背你的信仰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回到教会当中，让教会这个大家庭，我们彼此一起来扶持，特别是我们清晨的弟兄姐妹。我想刚才除了星期日12点或者7点你没有空， 我想你大概也要在你的头脑里面放下另外一个时间，就是星期六八点半。你知道这个短片呢，是我们弟兄姐妹，特别是清晨弟兄姐妹，去邀请其他的清晨的弟兄姐妹来团契的时候，最多人给的借口，我星期六来就可以了，或者我没有空，所以我不需要来清晨团契。然后像弟兄姐妹，真的不是适合不适合的问题，这是需要啊。在这样的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时代，我们真的需要回到教会当中。比如说当你面对工作的挣扎的时候，你来到清晨团契，我们的弟兄姐妹都是跟你同样的年龄，大家都是知青，大家都会有同样的感受跟挣扎，我们可以彼此分享，彼此带导，彼此给予意见。所以我们应该要知道说，教会是神设立在这个地方，让我们能够在危机的时候在教会当中我们找到转机。不单是清晨弟兄姐妹，成年弟兄姐妹也是一样，我们的长者都是一样，回到教会当中，重新回到那起初的爱，重新回到我们与神的那一个立约的心智，让我们重新整装待发。在我们芙蓉堂十年意向里面，明年将会进入第二年了，弟兄姐妹，让我们就预备好成为一个随时作战的主的精兵，一起来为主打美好的福音的仗。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工作、家庭或者任何的日常生活当中，当我们发现我们越来越忙的时候，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无论多忙，我们都愿意把时间分别为圣，交给你，以你为我们生命生活的首位，因为我们知道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求主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继续在我们心中点燃我们侍奉的心智，对主的热忱，让我们愿意委身在主的教会当中。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一个十年的意向跟目标。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晓得各尽其职，彼此来建立你的教会，让这个教会在芙蓉这个社区能够得着更多世上的灵魂。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主你合用的器皿。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赦名所祈求的，阿门。